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，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，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。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害怕。盲目附和型上。盲目附和型只会讨好别人，避免任何冲突。徐静和郭宁宁只认识了几个礼拜，却成了好闺蜜。她们是在公司的迎新活动上认识的，那时候她们和其他的新同事一起听讲座。到吃午饭的时候呢，徐静因为是素食者，婉拒了和其他同事一起去吃牛肉锅的邀请，她打算自己去吃点素食。这个时候郭宁宁追上了徐静。徐静，我们一起吃饭好吗？宁宁，谢谢你啊，可是我身体不太好，我打算吃点清淡的素食，你大概不会喜欢吧？
我也喜欢吃素呢。
真的吗？那就太好了，我还担心大家都只是喜欢吃肉呢。就这样，徐静和郭宁宁一起去找素食餐厅。徐静说起自己最近迷上了一部韩剧，郭宁宁就急着说她也非常喜欢看电视剧，表情还挺夸张的，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。徐静听到后很慷慨地分享她昨晚看了哪一集韩剧，情节是怎样的峰回路转。看着对方不停点头，表情仿佛很感兴趣，徐静说的是更加的眉飞色舞了。徐静还是一个运动能手，她说自己假日常常运动。宁宁就回应说她也超喜欢做运动，只是最近变得懒惰了一点，还对徐静说下次爬山时一定要叫她一起去做运动。听到对方的兴趣和自己那么相近，徐静喜出望外，与宁宁开始越聊越愉快，因为很少遇到兴趣和自己那么相似的人，她感觉是一见如故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他们一起去喝咖啡，郭宁宁送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狗狗水杯给徐静。因为之前一天闲聊中，徐静说过她最喜欢的就是家里的小狗，让她一天留在家里陪着爱犬，她也不觉得无聊。宁宁便说她也是特别喜欢小狗的，然而对话之中却说不出任何一种她认识的品种的狗狗的特质。喝咖啡的时候，无论徐静说什么，宁宁总是百分百回应，
我也是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
天色晚了，徐静告别宁宁，打算走路回家。我走这边回家，明天见。
我也跟你一起走这边。
啊，你家不是在那边吗？
这边也可以到的，我有时候也会走这边呢。
那真是太巧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事实上呢，郭宁宁要自己一个人时根本从来不会考虑吃素食，看到母亲在家里追看电视剧，她觉得无聊，有时候还吐槽一句，
妈，不用再跟我讲，你自己看剧就行了。
关于说自己喜欢做运动这事儿，那大概得追溯到9岁那年了。事实上，宁宁其实根本就不喜欢运动，尤其是在大自然中爬山这类活动。 他想起草丛里的小动物，就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至于小狗，猜想聪明的你也想到了，郭宁宁对狗儿一点儿都没有认识，他更加不用说特别喜欢狗狗之类的了。慢慢的，徐静发现，无论自己喜欢什么，郭宁宁都跟着说喜欢，无论他想做什么，郭宁宁也都跟着他说想做。不但如此，徐静开始发现，郭宁宁好像对自己所有的想法和需要都很有兴趣。他想起过自己喜欢吃有机蔬菜，第二天便收到了郭宁宁送上的一本全新的有机蔬菜健康大全食谱。就好像自己有什么喜好，对方就开始用此来讨好自己一样。好像他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，对方需要什么。这个疑惑开始让徐静感到有点不安，他心里隐隐约约地产生了许多的困惑。是的，郭宁宁的确是一位拥有强烈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的典型人物。无论是面对新认识的徐静，还是对待身边的大部分的人，包括亲朋好友、同事，郭宁宁都习惯了非常注意别人的喜好和想法，然后改变自己去附和他人的想法。他经常声称自己的想法也和某某某一样。郭宁宁没有什么恶意，也不是想欺骗他人。听起来有人完全附和自己好像是不错的事儿，但事实上与有强烈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的人相处也是一种挑战。不少有这种性格倾向的人失去了自己的重要个性，他们一味企图成为他们以为你想他们成为的那样的人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是的，和平会带来舒适、安全和谅解的感觉，但这样营造出的和平和和睦是由一方不必要的完全扭曲自己形成的。这段关系长远来说又怎么可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呢？你知道吗？每段发展中的关系其实是需要一点点的不和谐的，有时候甚至需要少许的冲突才能带来生机，才能真诚地互相认识对方，以及超越表面深入的相处。慢慢的，我们会发现与有严重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的人长期相处，双方都会感到疲倦，因为对方强行建造的友善慢慢会让人感到窒息、依附甚至虚假。苏格兰历史学家卡莱尔听到之后呢，会不留情面地这样说：我不喜欢跟那些常常只懂得一味同意我话有多么正确的人相处。起初与这些应声虫一起是不错的，但不久就会令人感到厌倦。说应声虫是难听了一点，但也不难想象这位历史学家当时的感受。试想想，如果对方一味只认同你，但你永远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、需要和感受，神神秘秘，你会喜欢这样的关系吗？这种关系在最初可能会给你激励的力量，
让你感到被认同，但很快你会觉得自己枯竭了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先清楚，盲目附和一个人不代表你对这个人好，而对一段关系好，盲目附和可不一定有益处。认识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，连同过往所讨论的所有的性格倾向，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在关系当中是最容易让人陷入而不自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，盲目附和型的性格倾向者是以一种易于相处、亲切和蔼的形象出现的。尤其如果你需要别人肯定，你更加很容易就能从他们的身上获得满足感。盲目附和型的性格倾向的人物呢，很少和别人争执，他们永远不会推翻你的意见，哪怕他们根本就不认同你。但是在他们欣然认同一切的外表背后，可能是一个有扭曲的概念和贪得无厌的渴求所交织的内在状态。盲目复合性的性格倾向的人物呢，需要大量的注意力。起初，你未必会发觉这一点，我们之后会慢慢的了解到。此外，盲目附和性的性格倾向很容易使一个人变得与人合作但不求甚解，长远来看不可靠，委曲求全，没有安全感，容易内疚，引善扬恶，以及难以建立深入关系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每一点相关的内容吧。非常合作，但不求甚解。
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可以做。
好，我来。
你放心，我很喜欢。
这些短短的句子是盲目附和性的性格倾向的人物经常挂在口边的。为了避免任何人失望，不论是不知名的适应，还是一位认识多年的老朋友，盲目附和型人物都会一味的附和同意。如果你说不想吃火锅，他们也就不想吃了，哪怕其实他们恨不得立刻就来一个麻辣火锅汤底过过瘾。如果你是热情健谈的，他们也跟着变得热情健谈。如果你说喜欢安静，他们也跟着安静下来。然而，在说出好和没问题的同时，也许他们对你说话的内容根本就不求甚解。就是说，当他还没有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，他就答应说好。有时候还会麻木地给予过度的认同。但如果要他们真诚地说出认为不妥当的地方或他需要什么，这对他们来说很有难度。不可靠。欣欣，下个礼拜一我们去打球，你要不要一起呢？
好呀，小丽，我可以呀。
哎呀，我礼拜其实，啊，我营业报告这几天都很忙。哎呀，到时候再算了。
不好 好意思呀，小丽，我今天不能来了。你们三个玩得开心一点啊。
不是吧，欣欣，我们三个人以为你会来，还想跟你打双打呢。
真的很对不起啊，下次吧，下次我们一起去打球，我一定来。
哎，好吧。
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的人渴望讨好别人，但吊诡的是，现实中他常常叫人失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太希望讨好别人，所以当别人有要求时，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。比方说，他还会第一时间答应你明天早上将你要的报告交给你，或者跟你说他一个小时内可以来到。他们说这些话时，很多时候心中是怀着真诚而说的，希望你不用等太久。盲目复合者总是希望自己是个好帮手，他很怕所谓的拖累别人。但是他们通常都不会有始有终地实现自己的承诺。是的，因为他明明就没有时间完成报告，或者他一个小时内根本就来不到，但他还是答应你，然后想着自己可能真的办不到。渐渐的，这些失信于人的行为使别人认为他们没有信用，不可靠，不值得信赖，言行不一。过分的依赖。盲目附和者不辞劳苦，不惜一切地讨好别人，但很多都不懂得独自做出决定。不少人还有严重的喜欢附和群体的取向。如果你不为他们做决定，他们就会试图看看大家的神情、语气、反应，试着去猜猜大家想他们怎么做。如果要独自做出决定，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，因为他们习惯了看别人的想法来决定自己怎么做。所以行为常常是摇摆不定，过分依赖别人。委曲求全，千方百计避免引起冲突，是典型盲目附和型人物赖以为生的座右铭。这种性格倾向的人，即便自己有想说的话，也会避而不谈。他们尽量不想出现和别人不同的想法，然后避开在关系中潜在的冲突。这个并不限于在工作上对着老板，在家里、朋友面前，他都会出现这样的表现。盲目附和者总是委曲求全，甚至当他们认为事情很不妥当，心里受了很大委屈，甚至被误解时，他们也常常继续尝试着附和、认同、不反驳，因为他们太害怕与人发生争执了。事实上，在很多关系中，大家都说自己想做的，不一样的可以轻轻松松地聊聊玩玩吗？在人际关系当中，轻松地做自己是常见的事，互相迁就就麻烦了。但是盲目附和者却常常把自己的意见放置一边，无缘无故地退让委屈，在和人相处时心里没有感到真正的舒坦。 没有安全感。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使人将所有事儿都和自己扯上关系，往往还往坏处想。比方说，如果你与他们通电话时，去接听别人打来的来电超过了一分钟，他们就会感觉到你冷落了他们，甚至胡思乱想，是不是自己刚刚说了什么令你不爽的话，让你不高兴了，又或者是不是自己在言谈间显出了自己是一个沉闷的人，所以让你宁愿和别人聊天，而对他们呢是避而远之。如果他约你今晚吃饭，但你因为早就约了另一个朋友就推了他，他会觉得自己被另一个人比下去了。他想着，是不是上个礼拜说了什么冒犯你的话呢？他甚至还会担心跟你的友情比不上你跟那位朋友之间的友情深。如果你不喜欢他的孩子，他会自我谴责，觉得是自己做错了。如果有任何事情出错，他们会立即假设肯定是自己有问题。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使人在关系中经常感到不安，过度批判自己，对自己人际相处时的表现太在意了，并且还存在着很多负面想象。但很多时候，其实别人根本就没有不喜欢你啊。但是这种误会和自卑总是一直围绕着他们不放，继而会影响到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信心和自然度。充满罪疚感。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使人背负着一个包袱，叫自我谴责。为什么我没有说一句比较好听的话呢？哎呀，如果我厨艺不是那么差就好了。哎呀，刚才我不该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呀。被这种纠缠不休的自责感驱使，盲目附和者总是感到自己不合标准，事无大小他都会觉得自己错了，经常需要透过附和别人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。这种过度自责的心理渗透在思想的每一个细节中，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觉得。习惯隐善扬恶。欣欣，这汤你煮的特别好喝啊。
本来是不错的，但是我把红萝卜切得太大块了。
盲目附和者为你煮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辛辛苦苦弄了大半天，可是他仍然会说出那个根本就谈不上缺点的缺点。其实红萝卜大块根本就不是问题，甚至没有人会介意的。可是呢，盲目附和者自己喜欢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小小的缺点上。很多时候他们过于着眼别人对他们的负面评价，甚至当别人根本就没有指出任何缺点的时候，他们都能找出自己做的不够完美的地方，然后将此放大再放大。可是对于称赞呢，他们却不敢接受，甚至赶紧找个缺点出来讲讲，遮盖别人的称赞。一个对自己批评的字眼儿，会抹杀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值得被称赞的事儿。面对自己，他们喜欢忽略好的，记住那些不好的， 尤其一些不理想的事儿，他们统统放在心里头。这一点跟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通常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介意别人的眼光。不少盲目附和者会专注这样的问题：他会怎么想呢？这是他们一次又一次，一日复一日在脑海里自动想着的问题。担心别人怎么想自己，这想法就好像雷达一样安装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中了。哎呀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啊？如果我这么说这么做，他们会不会讨厌我呀？这种无法摆脱的意念所产生的结果，就是过度介意别人怎么看。不知不觉间，盲目附和者所关注的，都变成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怎么样，而不是他们真的是怎样的人。这一集我们初步听了一些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的人的普遍心理，了解了一些他们心中的感受和想法。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认识盲目复合型背后到底是有怎样的心理挣扎，他们到底每时每刻面对着什么，而很重要的是，我们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改善这种心态，然后处理好跟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这集无论让你想到了自己身边的谁，或者是想到了你自己的特点，那么都请不要灰心失望，不要忘记求主耶稣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些关系当中学会怎样好好的相处，并且在关系当中重新找到出路，当然也找到我们做更好自己的动力。求主祝福我们。